我说廖少爷，这是您家里头啊，怎么也跟做贼一样啊？
因为我大伯不让我调查这件事儿。说着，廖若元走到床前，从床底下一把拽出一个大号的行李箱子来。第一眼见到这口箱子，老刘头脸上就绷不住笑了。哈，刘先生，验收吧。说着，廖若元按了几个密码，箱子啪的一下就弹开了。这个箱子是完全机械式的，没有您那个箱子那么先进，但是锁是一样的。这种锁是清庆家族公司的全球专利，那家瑞士公司的机械按键也是清庆家族公司供货的。这个箱子是清庆的父亲送给我的礼物，一般人是别想弄开的。
你大伯不让你查，这是替自个儿兄弟洗冤头债啊，为什么不让啊？
就因为这个。廖若远递过来两张12寸的放大照片给老刘头看。照片上拍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男的在湖边喝茶的情形。然后下一张还是这两个人，环境换成了跑马场。再接下来一张是在海边，然后又是一张，这俩人就待在一艘豪华游轮上了。从画面的模糊程度上来看，这些照片啊，应该都是用那种超长焦的相机偷拍的。画面虽然不是非常的清晰，但是也不难看出，这个中年妇女虽然发了福，可还是有点风韵犹存的意味的，想必年轻的时候颇有几分姿色。
这女的就是梁小兰吧？
是的。
这男的是谁啊？
这个人叫做戴金霜，我只知道他叫这个名字，其他的就不清楚了。不过这个人并不重要，他们两个在一起，这才是关键。
这又能证明什么呀？
老刘头一抬眼皮，看来呀，这个廖若远比起孙婷来可真是差了一截儿。你说人家孙婷要证明一件事，要照片有照片，要书信有书信，甚至连日本鬼子的谢罪录音带都能弄来，可是眼前的这个廖若远，廖大公子，单凭几张照片就给人定了罪了。理论上讲，这老头子和小媳妇儿之间差了至少有两代，人家最多就是红杏出了那么一下墙而已，难道这就能成为杀人动机？刘先生，你有所不知。廖若元也看出来刘老头脸上这表情是什么意思了，就告诉他说，我爷爷立遗嘱的那时候，我爸爸呀才14，根本就不懂什么经营，所以呢，当年我爷爷把所有的不动产都留给了我大伯，而留给我父亲的几乎全都是股票和现金。这些股票和现金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讲，价值要远远超出我大伯手里的不动产。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要侵吞不动产的话，也就是说，你要是想动我大伯手里边的那些财产，那你必须还要有一些政府部门、中间机构或者是律师的这些要素的介入。而如果要是想侵吞我爸爸的财产，那我爸爸手里边就是股票、现金，这都不用任何的官方手续。再加上当时不太平，这些现金呢，通通都被存在了瑞士银行。只要有这笔钱的密码和钥匙，就能取出来。银行根本就不会问你是谁。股票呢，也是不记名的，只认票不认人。本来呀，我想把这件事儿一查到底的，可是呢，我大伯死活不让，说廖家多少也是名门大户，这种事儿传出去，他好说不好听，爷爷也会死不瞑目的。再者，刚要继续往下说，老刘头就把他这话头给中间截断了一下，
这个动机倒是成立。接着说，再者还有什么呀？
嘴上虽然这么问，可说实在的，老刘头对这种家族纷争可真是没什么兴趣。再者，我大伯认为我父母死得太离奇了，因为赵坤成害死了我堂哥的事儿，大伯怕我也出危险，所以对我花的每一笔钱都要问清来龙去脉。在英国的时候还好，可是一回到香港，我反而查不下去了。
哦，你父母的死怎么离奇了？
听到这儿，老刘头才感觉到事情似乎远远不止家族纷争那么简单。如果是一般的谋杀，就算是凶手跑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我廖家揪出来，我们会采取一切手段以牙还牙。但是对于我父母的死，即便是黑道上的人也束手无策。
廖少爷，我需要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啊得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
说着，老刘头放下照片，表情也开始认真了起来。
还有啊，你既然对这个戴金霜一无所知，那他的名字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这样的，梁小兰现在在英国定居，可是这个戴金霜却住在大陆，两个人平时书信来往，戴金霜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英国和梁小兰住上一个星期。我买通了旅行社的递送员，看了戴金霜订的回大陆的机票，才知道这个人叫做戴金霜。至于他在大陆到底在干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我只能从学费里省钱雇本地的侦探，大部分的侦探费还是青青帮我付的。
哦，
老刘头一笑，看来这小子还挺有心眼儿。我从4岁开始就住在姨妈家，姨妈很保守，所以说我的童年并不幸福。廖若远微微摇了摇头，开始诉说自己的身世。廖若远的父亲叫做廖冲，因为在哥哥廖七之前，廖老爷子一共生过6个儿子，可是这6个孩子谁都没活下来。后来呀，据算命的先生说，这你们家挣钱挣得太多，善事儿做得太少导致的。所以啊，从打第6个儿子夭折了以后，廖老爷子终于痛改前非，大彻大悟，开始花大钱修桥铺路开粥厂。没想到这么一折腾还真灵，当时已经26岁高龄的廖老太太竟然又怀上了。那26怎么就算高龄？可不怎么的，放在旧社会，26岁生孩子已经算是高龄了。廖老太太16岁就过门了，10年间平均每3年就会为廖老爷子怀上一次孩子，虽说都是男孩，可是一个都没活下来。与廖老太太并肩战斗的还有两房姨太太，可是没有一个孩子出生之后能挺到1周岁的。这个好不容易站下来的孩子就是如今香港的大财阀廖七七爷。当时这廖七出生了之后，廖老爷子高兴了没几年，噩梦就又来了。这廖家从此以后就没孩子了，怀都怀不上了。这时候算命先生又说了，廖七命克兄妹，廖老爷子必须要娶一个卯年卯月卯日出生的女子过门才可以充当。照旧社会的说法，这个女子那就是老廖家的贵人，有了她在，老廖家才可以香火兴旺。理论上讲啊，这种事儿一般算命先生是不给你算的，因为这叫泄露天机。可是架不住廖老爷子家有钱啊，18块的英镑往桌子上一拍，估计他当时那位算命先生也就豁出去了。 老辈子人都讲究个多子多福，虽说此时的廖老爷子都50多了，他还是硬着头皮顶着舆论的压力又续了一房。这一房的媳妇儿就是梁小兰。梁小兰过门之后不久，三姨太果然又怀了孕了，这一胎就是廖若远的生父廖冲，也就是老八。可是这梁小兰自己却没怀过孕。日子一年一年的过去了，虽说廖家从此没再有过子嗣，可是生了俩儿子，廖老爷子也就心满意足了。就在廖老爷子年过花甲，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大势已去了的时候，梁小兰竟然怀上了。当时虽说也有一些风言风语的，可是毕竟梁小兰对于廖家的意义非同寻常，老大廖七那叫命克子嗣，如果没有梁小兰这房姨太太保着，俩儿子没准就得掐个你死我活的。所以啊，廖老爷子当年就没有深究这孩子到底是谁的，生了就生了，满月酒照摆。直到有一天，廖老爷子感觉自己差不多快到日子了，就请来个杨律师帮忙立遗嘱。
遗嘱就是没有梁小兰的儿子的份儿吧？
不，有。梁小兰的儿子叫做廖刚，廖家的田产都分给他了。
那他还不满足啊？想你廖家的田产应该有个千八百顷的吧？
问题就出在这儿，我廖家的田产相当一部分都在大陆。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田契跟废纸没什么区别了，廖刚就等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
哎，你等等。
一听到廖若远提到1949年，老刘头的眉头立刻就是一皱，把扔在床上的那几张私人侦探偷拍的照片又拿了起来。
你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前几年吧，大概是1986到1990年之间。
你是说49年的时候这个梁小兰就已经有了孩子了？
那时候他得有20多了吧？老刘头一张一张的看照片，照片上的梁小兰怎么看也就30多岁，不到40。如果1949年那会儿他都20多了，那这女的到现在怎么说也应该60了呀。可是照片上看上去怎么还那么年轻啊？爷爷立遗嘱的时间应该是在1945年左右，日本投降的前后。49年的时候廖刚已经好几岁了。
那就更不对了。
老刘头拿着照片继续的审视着。
照道理说，你拍这照片的时候这梁小兰怎么着也有60多了吧？
对，应该有60多了。
你肯定你没找错人？你不觉得他这年龄和他的相貌搭不上吗？
我可以肯定这个人就是梁小兰本人，如果连这点都弄不清楚，我还差个什么劲儿啊？刘前辈，他为什么会这么年轻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女人有可能会不惜血本去做了什么整容手术啊之类的，不过我能肯定这个人就是他。
有钱人真他娘的会保养啊。
老刘头虽然觉得不太对劲儿，可是也没往深处想。
那你接着说吧，你爹妈到底怎么死的？
当时大陆的形势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国民党军队连连失利，就在解放军过长江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了。梁小兰本来是想找我爷爷去理论，可是那时候我爷爷病重，根本说不出话来，所以一直到爷爷去世遗嘱也没有改过。
然后他就怀恨在心，盯上了你父亲的财产。
应该是吧。刘前辈，其实我父亲不是做生意的料。
话可别这么说， 做生意也有很多偶然性的。你大伯现在的成就也充满了偶然性啊。
刘前辈，你不知道，我父亲和我大伯绝对不一样。我四岁开始就被寄养在姨妈家，直到前不久我大伯接我回香港。我姨妈是个很古怪的人，我父亲生前每个月都会给他3万英镑的寄养费，可是他都捐给了教会。他对我很刻薄的。
廖少爷，你堂哥廖思渠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说句不中听的话，你那个堂哥不争气呀。我觉得长辈对孩子刻薄也未必是件坏事。
刘前辈，希望您能听我说完。其实我并不恨他们把我寄养在姨妈家，但是作为父母，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再也没管过，是不是有点过分啊？接下来
廖若远就告诉老刘头，说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寄养在了英国的姨妈家，从那儿以后就很少很少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了。
据姨妈透露，自己的父母很喜欢游山玩水，尤其是父亲廖冲，经常跟着一些国外的探险队去亚非等国家探险，到最后甚至自己花钱成立了一个探险队，而这个爱好最终也断送了他们夫妻二人的性命。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5000年的灿烂文明吸引了大批的港澳旅游者和国外的探险者纷纷涌入中国，廖若远的父母也是其中之一。廖冲曾经先后3次到达过大陆，一次是去罗布泊，一次是去西藏，第3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去的是甘肃，之后就音信全无了。1年之后，甘肃省临潭县的一个山民在莲花山找到了廖冲夫妻二人的尸体，经大陆警方尸检，夫妻二人均死于机械性窒息，而杀死他们的正是他们自己。
杀死他们的是他们自己，这话什么意思？
这是大陆警方尸检报告的复印件。说着，廖若远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张纸，递给了老刘头。我父母的尸体都保持着掐对方脖子的姿势，他们的感情很好，我觉得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他们都不可能伤害对方的。
时间1989年7月15日13时，地点莲花山东北山口，死者罗美君，女，36岁，英籍华侨。这是你母亲呢？
是的。
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老刘头一嘬牙花子，心说这身骚算是惹上了。
刘前辈，我不是已经说过这件事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吗？连解放前的事儿你都能查出来，现在才3、4年，应该不成问题的吧？
廖若远这话一说出来，老刘头差点哭了。马思甲老爷子跟云令子的事儿跟眼前这件事儿，他有可比性吗？老刘头只好一低头继续去细看这份尸检报告。尸表检验，1989年7月15日18时，检验见死者罗美君，尸长168厘米，无尸斑，尸僵未形成，颈部有明显勒痕，角膜透明，双瞳等大，直径4毫米，求检结膜苍白，嘴唇苍白，口鼻腔及双耳腔内未见明显异常。越往下看，老刘头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接下来写的是
1989年7月17日实时检验见，尸体呈高度腐败状，全身皮肤可见腐败性表皮剥落及腐败气泡霉菌般形成。
才隔了两天啊，怎么就成这样了？
梁少爷，这其中的细节你知道多少？
我不知道，这件事通知我大伯以后，他也很吃惊，但是他不同意在大陆解剖尸体，沟通这件事耽误了两天，此后我父母的尸体就被空运回了香港，当时尸体的腐败更加严重，法医说死亡的时间至少已经有一年了。
大陆的尸检报告你怎么拿到的？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是大陆人，这件事都是他替我跑的。
廖少爷，我看这事儿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得见见你那个同学，最重要的是最好能见到当时检验尸体的法医和发现尸体的那个山民。香港的尸检报告有没有啊？
没有，这件事我大伯不让我介入。
廖少爷，你手头的材料太少了，这件事儿得从长计议，是不是他杀还有待研究，不过单凭这点东西怎么就能确定凶手就是梁小兰啊？
这时候老刘头也犯愁了，你说你父母去的哪儿，都干了些什么，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人家梁小兰跟你父母又没什么来往，怎么可能知道他们的行踪呢？
我就是怀疑，我父母去甘肃的前三天，戴金霜忽然回国了，通常他都会跟梁小兰在一块儿住最少一周，可是那一回只待了三天就回去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肯定是他尾随杀人然后伪造的现场。
啊，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还有前不久梁小兰竟然拿出了原本只有我父亲才应该有的60席页的股票，这事儿就连我大伯都很吃惊，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儿了。
明摆着？那还找我干嘛呀？
刘前辈，请原谅我的失态，那些股票是不记名的，在法律上不能当证据，我需要的是他们杀人的直接证据。
哦，廖少爷，你先别激动，这件事儿我看不那么简单。这样，你现在就去联系你那个大陆的同学，尽量联系当时的法医和发现你父母尸体的那个山民，我呢去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弄来香港的尸检报告。
您弄香港的尸检报告？
廖若元也是一脸的惊讶，想不到这老爷子在香港还有这层关系。
我有我的办法。
老刘头虽然表面上笑嘻嘻的，可是心里边烦得要命，心说亲哥啊，看来这回不求你是不行的了。
对了，廖少爷，您那个小媳妇儿什么时候能过来给我开箱子？